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6月13号，公元2012年7月3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自焚藏人阿旺诺培牺牲，西藏拉加寺僧人培杰被拘留，美国报告谴责中共压制藏人信仰，原藏人士参与德国自行车赛支持西藏，数万港民抗议中共爱国洗脑教育，西藏北美议员参访美国藏人居住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6月20号，在西藏昌多县扎朵镇，为了抗议中共政府点火自焚的藏人阿旺诺培，昨天30号不幸牺牲。现居印度的自焚藏人阿旺诺培的叔叔丹增培杰向本台介绍说：“
我那边呢，可能看上人家了，也没去给他给了。”
自焚藏人阿旺诺培于昨天30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30分左右，在西宁市一家军人医院中不幸过世，终年22岁。当时中共当局同意由家人处理遗体后，阿旺诺培的父亲决定在这两天内进行火化。2012年6月20号，阿旺诺培同他的结拜兄弟丹增克珠在西藏康区昌多县扎朵镇手持西藏国旗点火自焚，丹增克珠当场身亡，终年24岁。阿旺诺培严重烧伤，先被塞康寺僧人送往寺院，后被军警带到西宁市，时隔40天后于昨天30号不幸牺牲，终年22岁，是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县门布乡春都村人，父亲叫拉巴顿珠，母亲叫次仁央金。6月23号，藏人行政中央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自焚藏人阿旺诺培在部分僧人的照料下躺在床上，面目全非的他在视频中再三强调保护民族特性和语言文化以及渴望自由的强烈心愿。阿旺诺培在视频中质问塞康寺僧人是不是打算把自己交给中共时，一名僧人回答说他们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但全寺僧众会竭尽所能守护他。阿旺诺培连声表达感谢，并强调不期望自己能治好，而唯一的希望是守护西藏民族的尊严。两名年轻藏人在自焚前还留下遗言，要求中共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呼吁藏人内部团结，共同为西藏自由付出努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以散发达赖喇嘛演讲资料为罪名，强行拘捕了西藏安多玛庆县拉加寺一名僧人。下面请听德谦的详细报道。
据西藏时报消息，今年5月27号，中共当局以散发达赖喇嘛演讲资料为罪名，在西宁市拘捕了西藏安都国勒州玛庆县拉加寺措勤经学院僧人培杰。消息指出，经过2个多月的审讯后，中共当局本月29号才通知西藏僧人培杰的家属，宣称正式将他拘留。5月27号，他被拘捕的当天，国洛州中共公安人员到拉加寺搜查被捕僧人培杰的僧舍，并带走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著作和光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公布的201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谴责中国进一步压制藏传佛教信徒，引起一系列自焚事件。 国务卿希拉里也发表致辞，告知中共等集权国家，只有给予人民基本自由，社会才能更加繁荣和稳定。据大纪元网络消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苏珊·库克于昨天30号在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护在2011年恶化。当局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地，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寺院和佛教信徒采取的进一步压制措施，引起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报告同时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穆斯林的严重压制。当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就该报告发表致辞。希拉里指出，有些国家的政府剥夺或限制人们的信仰，这些政府对信仰自由做了自己的定义，对于不符合他们界定的信仰便给予禁止、限制、镇压、宣布有罪，甚至判以死刑。然而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人民的这份信仰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废除或迫害这种权利。希拉里还直接点名中国和印尼等国家，指出这些政权认为信仰自由是一种奢侈品，只有政府认为的那些更重要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有可能谈及这项自由。希拉里强调，实际上当政府给予人民这份思考、信仰、言论和选择的自由和渠道时，社会才能更加繁荣和稳定。而中共官媒新华社在稍后发表评论，指该报告不顾中国的宗教现状，主要以海外媒体有偏见的报道或一些反华组织提供的歪曲报告为依据。新华社还狡辩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28届德国自行车马拉松比赛于本月29号在该国最古老的城市雷根斯堡举办，身穿印有西藏国旗衬衫的三名原藏人士参与比赛，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详细内容请听德谦的报道。
据媒体消息，德国巴伐利亚州戴根多夫市支持西藏组织联络员约萨夫·埃根菲尔登城市联络员雷内尔·诺伊豪森市支持西藏人士托比特地参与在德国雷根斯堡市举办的2012年度自行车马拉松赛。三名援藏人士身穿印有西藏国旗的衬衫，手持西藏国旗，向其他选手和当地民众介绍当前西藏紧张的局势，呼吁人们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德国援藏人士约萨夫表示，世人应该了解藏人的苦难，保护正受破坏的西藏自然环境。援藏人士雷纳尔指出，中共政府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国家，藏人正遭受着当局的破坏，因此呼吁所有法治国家共同努力拯救这些苦难中的藏人。支持西藏人士托比则表示，参加这次比赛为了表达对西藏正义斗争的支持，他才参加这一比赛活动。据了解，来自各地的5000多人参加了这次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市举办的全程约1000公里的自行车马拉松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万名香港市民于本月29号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当局在香港中小学开展所谓的国民教育课程，并指此举意图是想对学生们进行洗脑式的红色教育。据综合媒体消息，自香港当局宣布将于今年9月份在中小学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后，引发了香港多个家长团体和政党的不满和抗议。本月29号下午3点多钟，包括教师、学生与家长在内的数万香港民众举行集会，并由维园出发游行至新政府总部。 游行过程中不断高呼口号，抗议香港即将引入的国民教育课程，批评这是当局在对香港学生进行洗脑式的红色教育，要求特区政府撤回这一计划。当天还有不少家长推着婴儿车带年幼子女参与。香港民众认为，这一所谓的国民教育课程是大陆红色教育进入香港学校的尝试，要教导香港学生拥护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媒体依据香港民间的中立算法估量，29号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在55000名左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增进北美流亡藏人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互动与沟通，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地区议员正在对当地各藏人居住区进行参访。下面请听德谦的详细报道。
正在美国西部孟达州藏人居住区进行参访的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地区议员哲西囊杰向本台介绍说，为了做好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本职工作，以及增进流亡藏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他和北美地区议员努布次任分别前往北美地区的藏人居住区，了解当地藏人的生活处境，征求他们对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的意见，向他们介绍藏人行政中央实施的相关政策方针，鼓励北美藏人能够利用美国公民的身份和权益为西藏事业积极付出努力。据介绍，截至目前，两名议员已走访了美国明尼苏达、波特兰、洛杉矶、新墨西哥和孟达拿等地。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在上一期里面，我们主要讲到，就是说西藏跟满清间最初发生的细节，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当普庄政权，以及五世达赖喇嘛跟满清各皇帝间所发生的一些情节。在这一期里面，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说，从公元1682年到1757年。总共76年，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六世达赖喇嘛，以及七世达赖喇嘛转世到七世达赖喇嘛圆寂这一期间，西藏与满清间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实。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李希桑杰甲村按照达五世达赖喇嘛的遗嘱，密丧不发达13年之久。公元1694年。清康熙皇帝赐予桑杰甲村用藏、蒙、芒三种文字刻印的掌瓦赤拉狠拉达赖喇嘛正教红宣佛法制，织网不低达200担金也。但是由于桑杰甲村在就是说西藏最有威望的一个就是西藏的皇帝，所以呢，满清皇帝赐予桑杰甲村这么一个金号。但是呢，在桑杰甲村的传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就是说记载，这个词印里面呢不低达200滴，也就是桑杰甲村的就是说梵文的一个音译。关于这次概呢，桑杰甲村在自传中有这么一个写道，尊贵的达赖喇嘛将西藏政教大权托付于我管，对我来说虽然没有比这更荣耀与责任重大，但你们把金册金印送上门来，我还是表示高兴。所以呢，从这个记载里面呢，就桑杰甲村表示了对就说满清的所谓金册金印的一个就说一个不在意的这么一个记载。公元1696年，李希桑杰甲村向全藏区宣布五世达赖喇嘛已于1682年圆寂，六世达赖喇嘛仓央甲村于1683年转世，现已13岁。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